当你进入历代志的时候，你发觉历代志把整个旧约的一个历史重写啊，有一点也是挺黑暗的一件事。当你看到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基督自保进藏旧约，是一个挺正面的一个题目。但是如果你看到历代志整个旧约最后的结局，你可以说是黑暗的旧约等待着基督的来临，这才是这个历代志的一个主题。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你今天应该是在读历代志上的中间，大概17、18章，明天继续19、20章。那正如我所说，其实我真的应该上个礼拜已经给大家一些警告，或者是预备，以致你读头9章那个家谱的时候会比较明白。那历代志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因为它在一本书里面基本上把整个旧约的历史总结，或者是一起呈现在你的面前。那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必须要大概清晰的知道到底旧约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旧约的历史，如果你看犹太人的历史，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他们进埃及，又通过摩西出埃及，然后他们进入迦南，约书亚是一个他们的领袖。当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还是 OK， 还是不错，但是你进入这四世纪的时候就非常的混乱。四世纪主题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也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君王。于是他们就进入这个君王的时代。第一个君王是扫罗，不是一个好的君王。第二个君王是大卫，他是上帝所拣选，却又不是完美的君王。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上帝所应许的君王会从大卫而出但是那个君王不是所罗门。第三个君王是所罗门，所罗门带以色列人进入罪他爱外邦的女子，他也敬拜外邦的神明。因为所罗门王的罪上帝把以色列国分为南北北边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然而这两个国都没有好好的去追求耶和华，反而去拜当地的偶像，跟随异邦的神明。于是上帝派了两个国，亚述跟巴比伦，把两个北国跟南国都灭掉。在灭掉南国，南国最后沦陷的前后有3次的被掳，但是上帝也通过他的先知尤其是耶利米预言，在大概70年过后有3次或者是会有一个回归。那我们在知道在历史上面他也有3次的回归，以色列被掳，以色列回归，这个是旧约的结局。当我们看到回归的时候，它是大概是公元前大概400多年的时候本来回归了应该就代表了上帝已经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代表上帝的国已经再回到他们的当中，再代表上帝的圣殿会被重建，代表他们的罪被赦免。然而当你看到旧约的结局的时候，你发觉以色列人尽管他们身体上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也重建了那个殿，虽然那个殿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小殿跟以前所罗门的那个圣殿没得比，但是起码人是回到那边，但是发觉属灵上面他还没有归家，属灵上面他们还没有回转，他们还是等待，还在黑暗的当中。那如果你有跟我们一起读这个我们的读经计划，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是读完了10本旧约的书，头10本的书。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思想摩西的5经创世纪是堕落救赎三部曲出埃及记是偶像之家逃生记 利未记是圣洁君王保卫者，民数记是旷野中的大叛逆，然后申命记是新受隔离深爱住，然后我们进入了另外这五本书当中有约书亚记书见恩仇进迦南，诗诗记跟路德记是一起的，他们是双胞胎。我们说总的题目是乱世世事拯救主，因为那是在这个乱世的世事当中，他们等待着一个真正的救主。当时候的背景是大概这个扫罗王已经去世，现在以色列人要选择他要扫罗的后裔做以色列人的君王，还是要大卫做他们的君王。十四记告诉我们扫罗不是那个好的选择，路德记告诉我们大卫才是那个贤君。所以到了十四记路德记之后，我们看见大卫真的去上去做了以色列人君王。但我们进去君王的时代，撒母耳记永约上主三君王，那个三个君王是扫罗，他上升下水，然后第二个君王是大卫，他上升，但是他也是不是那个完美的君主，他也下水，所以等待着是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的第三个君王，那个是将来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进入列王记，是讲到大卫的去世，讲到所罗王登基，然后北国南国的分裂，然后北国的君王南国的君王，北国的被围，然后南国被掳。所以到你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是挺悲哀的，他们已经在被掳的状态里面。列王记问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被掳的子民。答案是因为我们的君王不单只是带我们离开神的话语，进入拜偶像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跟我们一起看完了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看了旧约的 36% 左右，但是你可能觉得哇，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去，其实不会，后面会越来越快，你会读得快，读得容易，因为后面有一些，当我们到诗篇的时候，那些那一每一章其实非常短，你可以很快的读完这个诗篇。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读完历代志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读完了整本旧约的43%。如果你再继续读完历史的一些小书，然后再加诗篇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读完了60% 旧约的圣经，所以其实后来的进度会比较快。那今天我想跟你谈谈这个历代志的故事。历代志有一点奇怪，因为如果你就刚刚看完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你去看历代志，你会觉得有个很奇怪的感觉，不是已经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去重写为这个历史？为什么要重复同样的故事？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你在外国，在美国去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台，然后你有时，尤其你如果你去看那个现在的政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台他会帮民主党，有一个台他会帮这个共和党，两个台讲同一件事的时候，有两个很不一样的角度。当然你从一个第三者去看这两个台的时候，你发觉这两个台都不是很准确，他们都有自己的眼光。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去写历史，看历史，读历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假象，我们以为历史就是讲报道事实，那很多电视台也可以告诉我们是报道事实，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叫做事实是没有眼光的，每一个报道都有它特殊的眼光去看这一件事，只是在世界的角度里面，当你去看这两个不同的台，你发觉两个台都不完美，两个台的眼光都有问题，两个台都是错的。但是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讲同一个故事，它用两个不同的眼光， 上帝告诉我们，他两个眼光都是他的眼光，两个眼光都是正确的。所以你去看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他的用一个眼光，他这个眼光是他们被掳，会问为什么我们被掳。历代记是把整个故事重写，用另外一个眼光来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回归了，然而回归之后还在黑暗里面，到底我们还有没有盼望？答案他想强调的是我们还有盼望，这个是另外一个眼光，两个眼光都正确，因为两个眼光都是上帝的眼光。如果你去看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你会发觉这个历代志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也是说他是在总结整本旧约圣经，所以我说他是故意的重复那些故事，但是为的是要帮你总结整本旧约圣经。当然正如我刚才一开始说，整本旧约圣经的总结就是黑暗，到最后他们是在黑暗等待着基督的来临。那如果你去看看历代志的开始跟结束的时候，你发觉会非常特别，它等于把整个旧约圣经重写一次，用这个一个某一个历史的角度去重写，当然是总结。它一开始的时候居然是从亚当开始，你想哪一本书是讲到亚当？当然就是创世纪，所以它仿佛带你回去这个创世纪的开始，然后他结束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关口，就是他们回归了，然而他们还在等待，以亚当开始，以回归做结束。我想带你去读开始跟结束。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亚当、蔡德、以拿士、该南、马哥列、亚列、以诺、马图拉、沙拉、拉麦、挪亚、闪、韩、亚佛。那这些名字其实从哪里来？都是从创世纪来。一开始有亚当，但是你记得亚当有两个孩子，他是该隐跟亚伯，但是该隐杀了亚伯，蔡德是代替这个亚伯，但蔡德是一个圣徒之后的一个取代，他是一个真的忠心去敬拜上帝的一个延伸。所以你发觉历代志上的家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家谱，他不是所有人都去写的，他是有选择性的去写的。这里讲到这个上帝所拣选的这个这一群人，蔡德，后来我们看到有挪亚等等。那我们没时间去继续看这个家谱，但是我想带你去看看历代志下的结束，就是旧约圣经历史上的一个结束。但是他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一个光，有一个盼望在当中。历代志下第36章。第22节这样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杰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那如果你就这样看的时候，有一点奇怪。你说，哎，波斯王居鲁士是不是信的主？当然不是。那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他们其实你知道一些背景，这些君王基本上都是多神论的。对于他来说，只是在这一刻可能耶和华比较强。他相信这个耶和华在众神当中，然后他看到他自己的上位，他就觉得是耶和华为他预备这条路。但当其中也你可能记得尼布加尼撒，他也好像在有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去敬拜上帝，因为但以理的原因，但是其实他所谓的敬拜上帝只是他拜多神的其中一个。 这里说这个居鲁士，他是耶和华手中的一个棋子，他祷告或者是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上帝他将万国赐给我，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真的，但是这个万国赐给你不代表他是上帝拣选的君王，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但是这跟旧约里面说以后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为我建造殿宇又是两样事情，他不是那个弥赛亚。我想你看最后一句，你们中间凡做我子民的，愿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可以上去。你想想从这个历史上面，以色列人他被亚述灭了，后来巴比伦来灭了亚述，又把这个南国犹大灭了，后来巴比伦也被波斯人所灭了，所以现在是波斯人的天下。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让他的子民可以回归。这里中文我是改了一点，你原本的中文翻译是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你同在，这样比较顺意。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的时候，他最后的结束是 incomplete sentence， 是没有完整的一个句子就结束，所以他说你们中间凡做他的指明，愿上帝与他同在，你们可以去做什么呢，就 dot dot dot， 就不知道接下去会是怎么样。整个故事整本历代志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整，我们还期待着一些事情的来临，这故事只是展望将来，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事情会几时过来，几时发生。如果你去看历代志的上下是一本书，它的写作架构你可以把它可以分为三段或者四段。第一段是家谱，第一章到第九章非常非常多的家谱，等一下我们再说一下。第二段是讲大卫的生平啊，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特别没有讲大卫的一些坏事，又加了一些其他的大卫的事情加进去，等一下我们又会再谈。第三段是讲到大卫以后，所罗门之后所罗门还有之后的犹大的君王的世子，当然最后是他们被掳巴比伦，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回归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一部分的回归还没有完整，历代志上下还在期待着下一集的出现。那如果你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家谱也非常特别。这家谱强调刚才我们读过亚当，他强调亚伯拉罕，他然后强调是大卫的家谱。我觉得他不是按照我们所看的家谱一直数下去，他是有强调大卫的家谱是非常重要，大卫的后裔然后开始十二支派的家谱，十二支派的后裔从哪里开始，从犹大开始。为什么从犹大开始？因为犹大是大卫的那个支派。然后讲西缅，为什么西缅？因为西缅是包括在犹大的那个土地里面。然后讲这个三个我们叫 Transjordan tribe， 就是在约旦河以外的，是流便加德还有半个马拿西，然后就进来到那个圣地里面，那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他们的这个家谱或者是后裔。第一个出来的是利未，利未的家谱特别长，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重视在两个，一个是君王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家谱，另外一个是利未祭司的家谱，特别是祭司，然后就其他的支派等等。后来也有一个扫罗的支派因为他还是一个君王，然后讲到他们回归的一些人的他的那个后裔但是很快这个故事就从扫罗进入大卫。当我们去看这个君王或者大卫之后的犹大的君王的一个历史的时候，当你把这个历代志跟列王记比的时候，你会发觉在历代志里面是没有在说北国的一些君王的故事。列王记里面有，他先讲，有时候又讲北国，然后就讲南国，南国又回去北国，北国又回来南国，然后 最后当然北国就灭掉，然后就再讲过。但是当这个历代志重复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再不讲北国，跟北国说再见，因为他的盼望他知道不在北国那边，最后出来的君王不会从北国那边出来，而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在整个家谱当中，他正如我刚才说，他强调的是应许君王，这应许君王从大卫而生，所以大卫的家谱非常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利未的家谱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期待着一个祭司的出现，一个新的圣殿的出现。在讲大卫的时候，刚才说过，他特别把大卫所有的所做的那个坏事，别示巴乌利亚的事完全涂抹。这不是告诉你大卫很棒，不是告诉你大卫完美，他其实假设你已经看了旁边那个电台的那个电视台的新闻线，再看这个，你已经知道大卫不行，你已经知道大卫不是完美，但是他要告诉你将来的应许君王会好像那个完美的大卫一样，他有大卫的影子，却没有大卫的罪行。在当中他讲大卫的时候加了一些新的材料，他特别要突出大卫，特别大卫什么，他为圣殿所做预备。他又好像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是一个为上帝建立那个会幕，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你看到这个大卫不单只是会成为一个君王，他最后还为上帝这个建立这个圣殿。大卫不是那个应许的君王，但是大卫有他的影子，在整个历代志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大卫不是所罗门不是，后来的犹大王也不是，他们等待着一个大卫的后裔，那将是一个完美的救主。当这个完美的救主来的时候，他不单只是会完美的统治上帝的子民，拯救他们从罪里面，从黑暗里面，从被掳里面拯救出来，他还会为上帝建造一个永远的圣殿。这是两个巨大的盼望，一个是期待救主，一个是期待永远的圣殿。当然当我们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临成就了这两个极大的盼望跟预言，他是我们完美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完美的救主，他为我们成就永远的圣殿。耶稣说，你把这个圣殿毁坏，三天之内我要重建一个不是人手造的，而是上帝所造的。这是通过他的十字架，通过他的空坟墓，他的受死复活，他为我们变成了一个新的圣殿，永远的圣殿，这是将来的成就。所以当你去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它不像某一些故事看到耶稣的影子，看到耶稣的影子，而是他告诉你我们缺乏的是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君王，这样的祭司，这样能为我们敬拜，带我们进入永远敬拜的这个圣殿。耶稣的来临会成就这一切。我希望这对大家有一些鼓励，也帮助大家怎么样去明白历代志这一本书，还有整个旧约圣经。实在是的，如果我们活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等待基督的来临。今天他已经来了，让我们在他里面每天的不断的去感恩。